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7集。斯蒂夫喝了口酒，仿佛他需要如此。
没错，但是他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一切吗？已经过去两天了，他一直没给我们联络，要过来做他的笔录，他不想再跟我们有什么瓜葛。
我们需要他，没有他，我们就没办法将艾斯林跟混蛋布雷斯林或者麦卡恩联系起来。我们可不能拿着艾斯林的照片围着办公大楼转，问有没有人看到艾斯林跟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在一起。
甘利酒吧的酒保呢？他见过艾斯林和他的男朋友。
他看见的不是他们两个人，他看见了艾斯林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中年男人在一起，他的身份是指认不出的。
那罗里呢？他在隐瞒一些事情。在他提前去艾斯林家的半个小时里面，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或许他看见了什么，或者是他说了什么。
见鬼！
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。
布雷斯林问他有没有证据能证明有人跟踪艾斯林的时候，你在观察室里面吗？
老天！
斯蒂夫倒吸一口气，发出嘶嘶声。
是，我看见了。罗里说他在周六晚上看见一个男人，然后布雷斯林就不让他说下去了。
是我和布雷斯林，我当时也打断他了。像个该死的白痴，但是听着，罗里看见的那个人不可能是布雷斯林。如果是，罗里可能在周日就把他认出来了，或者至少是今天我们把他带过来的时候。要是他认出了布雷斯林，我们肯定会察觉的，不可能错过。布雷斯林并不是周六晚上出现在斯托尼巴特尔的那个人。
哈，
斯蒂夫说，他的脸色再一次凝固了，心思却在转个不停，重新扭转布局，像是在玩魔方。
那如果是这样呢？布雷斯林是艾斯林的男朋友，就在几周前，他开始怀疑他脚踏两只船。也许他检查了他的手机，上面只有滑动锁，记得吧？看到了他跟罗里发的信息，然后在上周的某个时间，他发现了罗里的短信，看到了晚餐约会的事情。
布雷斯林不会喜欢被欺骗的感觉，那个自大狂，这种事他完全受不了。
但是他的脑子够聪明，不会脏了自己的手。
斯蒂夫抬头，目光和我相遇。
你知道他会找谁帮忙？
麦卡恩。
这样把自己交到搭档手里的想法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我看了斯蒂夫一眼，他的样子完全不同往日，雀斑似乎更生动，嘴角的线条更加清晰，我几乎可以看见他皮肤里的热度散发出来，他看起来更真实了。
没错，麦卡恩。
布雷斯林安排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周六晚上他肯定跟老婆在家里约了人吃饭，或者是在热门的饭馆，而麦卡恩就去了斯托尼巴特尔替他解决这个不忠的贱人。
可是按照现场的情况，这丝毫不像是计划好的事情。
他的声音里带着困惑，他想知道他们的本意是不是想要艾斯林的命。
不，如果只是为了劈腿，布雷斯林也许会大发雷霆，但是不管他和麦卡恩的关系有多好，麦卡恩都不可能因为布雷斯林管不住自己的小情人出手。
所以麦卡恩只是计划跟艾斯林谈一谈，暗示他欺骗警察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，也许还打算跟罗里谈一谈，劝他滚蛋，只是谈谈。
他很想相信这样的推断，出乎意料的是，我跟他一样。
也许吧， 有这个可能，只是后来出了意外，也许是艾斯林开始大喊大叫，麦卡恩慌了神，类似这种情况。
然后他就打了他，或者是把他推倒，然后打了他一拳。
斯蒂夫捏紧了手里的玻璃杯，这样的推断很难说出口，让我们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。这太出格了，我们都想把话咽回去。
等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他把房子里里外外擦了一遍，然后离开现场，给布雷斯林打了电话，总算让麦卡恩冷静下来之后，布雷斯林才开始思考对策。他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打了电话，算好时间，这样等他上班的时候，刚好可以负责侦办这个案子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接到了这个案子了。
很长的一段沉默，仿佛再没其他什么好说的了，仿佛再没任何事情好说的了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似乎只有坐在沙发上，喝着威士忌，听着远处一个男人大吼大叫，风在烟囱里不停鼓噪。房间渐渐变冷，我不得不起身去打开暖气。
你负责罗里，
我回来的时候说。
周日审他的时候，你干得不错，我会去找露西。
斯蒂夫用拇指的指甲刮着玻璃杯，若有所思。
罗里优先，明早第一件事就是再审审他。
没错，不管我们从他嘴里问出什么，都有可能用来对付露西。
布雷斯林，
他抬起头看着我，
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你得跟他去罗里住的地方周边，问问他的情况，记得吧？后面还得有人去艾斯林的晚课班上了解情况，现在让布雷斯林负责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要是露西或者罗里认出了他或者麦卡恩，
那可就有意思了。
混蛋，
斯蒂夫说，这个推断正在坐实，千真万确，而且我们就要着手处理他了。
啊，混蛋，
我开始放声大笑。他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，像一位良民回到家，发现自己床上死了个妓女，身边还有一堆可卡因。
老天，安托瓦尼特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个事情简直混蛋透顶，这可事关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警探，他可能杀了人，还是谋杀。
我笑得更厉害了。
不，你有没有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得怎么应付？
你真该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可别在我家心脏病发作，这要是传出去。
安托瓦尼特，我们该怎么做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